今天是我们节目第二期，上一期节目你们听过吗？还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是两位
校友。
校友，你们先来谁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哦，我叫一伟。
我叫咸鱼。
我是 Apple。 然后我们
可以不说本名的。
对啊，
找个名啊。
刚哥呗。
就刚哥挺好的。
对，
好吧，那就刚哥吧。
行。
然后我叫一楠。
然后我们今天是在刚哥的教室工作室，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一个地方，就是特别多专业的那种设备，叫什么
Clown Lab。
Clown Lab
就是
声音的。
你们俩是学什么的？
我读的是自由艺术，然后我教授是做声音艺术的。然后我是做媒体艺术的。
我也是读那个自由艺术法律专业，然后班级和教授是以雕塑和装置为主。然后我好像什么都做，
所以专业叫自由艺术。
让我感觉就应该是什么都交给你们，然后再自己找兴趣，再找一个地方深入。
那个基础班也是带四个教授，带四个方向，雕塑、绘画、凡尔赛，然后还有一个 video， 凡尔赛应该算油画吧，就特别的看油画。然后我选的是雕塑。
所以你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兴趣？
也不是很清楚，
就
是
呗。对，其实就是那你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刚哥应该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兴趣。
对，因为我确实
直接选教授嘛。
我在国内读雕塑读了5年了，然后后来慢慢就找到差不多是自己的路。就是来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好像得干嘛了，然后也急着赶紧干出来点啥东西吧。
对，我们今天请两个嘉宾来，其实是怎么说呢？我们三个本来坐一块聊童年，就发现地域被局限住了。因为只是两个特定的地方，就我们两个家乡。然后更多嘉宾来，我们就可以天南地北，中国各个地方都有个聚起来，就可以聊得更有意思。
对，
就我是江苏地区，
我跟一伟都是北京的。
对，
我是湖南的。然后我的团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好的。
对，
我就想听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我是出生在陕西，然后小的时候很小就去大连了，所以说也算是两个童年吧。都有点印象，都算是童年。
我们可能主要就是现在想，我们一方面研究的是转变嘛，人在往前看的时候呢，也就时不时会往回头看，所以呢，我们就是突然就想了，哎，我们想一想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看看我们对哪些东西很有印象，很有感觉，我们大概能共建一个记忆库。因为很多东西你自己想是想不出来的，但是一群人一起，大家一起聊，也许可以激发出很多突然你以前可能忘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开始呢？
从提问呗。
你们小时候看过什么动画片吗？印象比较深的。
我最早的时候是看啥呢？大风车已经看过了。
大风车什么什么镇压员。
对，然后弄完以后不就还有个
动画城。
对，有个动画城。对，动画城。
对，
它是现这样的，我去动画城是5:30，然后半个小时到6点，大风车是6:10开始。
对，
紧接着动画城看完就大风车，大风车看完有时候中央六台还有一个还有播些动画。就那时候经常看到7点。
对，我差不多也是放学回家，大概5:30到家开始吃饭，然后看电视，看动画片看到6:30，然后收拾收拾准备7点开始写作业，基本上每天都这个节奏。
我好像就幼儿园和小学1年级看这两个节目。
然后长大你就不看了是吧？
长大
你小神俱乐部是吧？
就
小神俱乐部，对，就
是经典，
换的是吧？
就看各种地方台的动画片了。对，
有什么吗？
就大家都看的什么四驱兄弟什么，就小卖部卖什么，然后那个动画片也会演什么，就是很神同步。
我好像有个，我有一本连环画叫《龙珠圣斗士》。
龙珠圣斗士，
这俩吗？
很新啊，现在不都是这种吗？
那时候就同人恶搞，
我倒是有连环画，那是我学画，就是开始画画时候的范本。我就拿着对着画画画，天天射，
是我也忙，
嗯、
我们发了好多东西。
对，然后那动画片我好像没看过。
那你会直接接受它的周边吗？
我小时候也是，说到这个绘本，就是就喜欢涂色嘛。那时候就特别喜欢《美少女战士》，
嗯，
然后就会买各种各样的《美少女战士》的一本一本的。
我也
不断涂，然后描边。
对，小时候这种涂色是不是还挺多的？
我有个印象，当时是一定要买水彩笔，然后水彩笔我最喜欢什么颜色？荧光，荧光黄，然后就拿那留着那荧光黄画他的头发。
对，没错，标配了都。
对，就比如说像前阵子，就是大家都在说怀旧动画片的事情，比如说《葫芦娃》《黑猫警长》。哎，我想问你，你当时是什么渠道看《葫芦娃》？
中央六台。
中央六台？
没有，我先是看小连环画。
我是幼儿园，就老师会放那个录像带给大家看，我自己私下里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整个完整的葫芦娃我究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套猪八哥方的，然后一卷儿录像带，要用那种特别的机器然后来放，
就很厚的那种。很大很厚
的
那种。
不就是这么点儿，这么可能就
这么
圆吧，然后可能就是这么厚，然后一卷儿一卷黑的袋子。
电视里看还是？
对，电视里。嗯，
好神奇，我都没听说过。
我也没见过这个。
我也没见过。
太高端了。那时候我还看过有一个什么滴滴鸟和什么兔子大战狼，就是跟猫和狼很像。还有那个兔八哥也是在中央六台。
幺零幺
中。然后
好像小声声俱乐部放。
嗯，好像是。小时候觉得那时候觉得小声声俱乐部就超高端那种，经常会放一些特别
特别屌的动画
片。对，特别屌
的
动画片。
那时候那主持人有印象吗？池，一个是池
帅，
可
帅了那时候，
还有
可迷他了，还有胡可。
啊，对胡可，对。
然后记得小时候就有一个什么艺术创想，是个老外主持，
必须追那个。
你没有看过吗？
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会花很多时间在电视上吗？
会，小时候那时候没电脑，也没什么可玩的，就看电视，看杂志。
你们呢？
对，差不多。小时候
看，对，也看电视吧，但我爷不好看。就是我看对眼睛不好，还是怎么的，我妨碍学习，就最多看个一两个小时吧，然后就
我那时候单独看就只能让你看动画片，然后再就是跟着家长一块看，但是他们看什么《新白娘子传》，
哎对，
家什么跟着他看，然后就会包括《射雕英雄传》那时候，
啊对，就各种武侠剧，就经常看，也是。
我小时候看电视倒不是很多，因为从小眼睛就不好，也是不太想看，然后他们。
童年缺失的
很多。对，看书比较多，哈利波特啊，你应该也都看。
哎，你们有就觉得小时候假如一天没去上课，简直第二天回去就很难融入大家。
因为昨天动画片我是说动画片如果没看的话第二天就很难融入。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我经常早上到学校就是很尴尬，因为我爸妈不怎么让我看电视剧啊，有时候同学会聊什么武林外传啊或什么的，我就觉得天哪，你们在聊什么，或是聊世界杯，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
不是你，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印象。我小时候，我爸去北京给我买过，就是那时候有李阳《疯狂英语》，
嗯，
他会配一本小杂志，然后一个磁带，
嗯，
然后他买了很多那种李阳《疯狂英语》的书，然后顺便还买了就是像《狮子王》迪士尼啊那种，
嗯，
也是中英一本，然后有个小磁带。
嗯，
哎，我是到高中我才买。
你们听没听说过一个叫柯丽华的东西？
柯丽华
就是家庭教师那时候的那种电脑盘，
哦，我好像有，
对，
我好像有一套，
就是那个电脑盘，然后你放进去，然后里面是就是柯丽华一个小鸽子，然后就是你按着那个里面学习各种东西，
那个
就是那个东西对吧？里面各种小游戏什么的，
那应该是他们做宣传推广到学校，
对，
学校买来的，
嗯，
对。
这应该比较有地域特点，
只推广到北京，没往外推，
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学校也是拿活扣，就是
《疯狂英语》，我是有印象的，
嗯，
应该那时候应该都看过那个杂志，
我没看过。
How are you？ How 什么什么发音，我现在都印象。
那你们小时候有看过什么杂志吗？我们学校订
的《小
哥白尼》。
我没看过杂志，我看我爸的那个，就是那种。这么厚的那种小说
啊，几年级的时候？
张回体小说，就各种武侠小说呀。我觉得那作者都不咋出名吧？就我爸他小时候看的应该是，然后我不是没啥小说杂志嘛，然后我就看他的书，我都看到繁体字的那会儿，我《隋唐英雄传》，然后就《三国演义》，就看那些
繁体字，
对，然后都发黄了。 然后里头中间会打一个夹了几个插图。
那是横版字还是竖版字？
有横版有竖版，但是都是张回的，张回的。
哇，他那时候玩字儿还没你全呢。
我估计也是。
多大？
我觉得我就是我本来其实我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然后就再加上地方特色，我那个发音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拼音我是怎么就那题我是肯定拿不到分的。但是我后来我就看那小说吧，就发现我那个写作水平都提高了，
张国一式的，对吧？你是写作的，
就是好像啊，什么叫做请听下回分解。
小学订那些杂志，我都没什么印象。
你是主动去订的，还是家里会？
家里也没有说鼓励你订，但是就是偷看同学在订，觉得自己应该订一本。
就
显得没有
最大的乐趣，应该就是看那些杂志。
我小时候看过我们家订的一本杂志，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叫《家庭医生》。对，这简直是，就给你们念一下的标题，我找出来那个，就是它封面是这个样子的，《家庭医生》。对，
听众可以去搜一搜。
就比如说，就是标题啊，
小
小
包带来十年看看，性梦到底说明什么？胎儿投缘胎死腹中。安全套避孕失败，八音分词。
我觉得我爸妈都不知道，他们会把这书就放在我爷爷奶奶那儿，然后当时就太多了，就是应该他们订阅，就实在是一年12本，两年就24本，总是藏不全，他们也估计也不会知道我看那个东西，我就会时不时去翻一翻。
爸妈知道，
对，算是早期的性教育的一部分，就靠这种杂志。
别说从广那个
还没有广播，
广播里
广播经常
听着，
深夜里边有那个是就是有求医的嘛
啊，
那时候也你
什么专治不孕不育什么各种，就夹杂在里头就好多。
那个时候大概看完这第一个反应是大概就担心自己也有病，大概是这种的。
我是长到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订一个杂志叫九州，那时候天天就是经常追嘛，就是我们就在那边买，然后拿来大家分享看。就是网络作家，他们大概有9个人，大家一起构架一个大陆叫九州，里面有6个种族，然后他们的每个人的写的风格不一样，你看有女的有男的，有些擅长写大的那种历史，有些是写那种小的，其中有江南，什么金河在，还有什么唐家三少，因为他写这些八卦太多坑了，就是他当年写了5部小说，结果告诉我们这只是个前传，然后他后来实在填不了坑了，就填了。
挺
好看的，就那个杂志，
这是一本杂志，
是一本杂志。后来
大家一起写，
后来大家就分开了，他们各自出了。就比如说，我就印象特别深，就是江南那出了，比如说什么《此间少年》。
我好像听说最近我是听说过九州这个东西，说他们好像要拍有点影视化什么什么
的。啊，那时候米老鼠可爱定米老鼠了，小学，然后那时候没本儿。然后还送小玩具，
对，
我最爱看就是最后一个侦探破案的那种，然后有时候就会跟同学然后一起看完以后大家猜哪个是凶手。
小的时候那时候超市里边不有专门卖的儿童书的专柜吗？就有柯南，然后有数码宝贝，
然后看过冒险小虎队
啊，对对对，我也看过，还送
什么？
还送那个，
对对对，那个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一个故事，最后一页他是告诉你凶手是谁，或者这个答案是什么，然后你必须用张卡把那张纸盖住，配上那个卡才能看到答案
啊。这么厉害？
对，
对，那卡就像被人偷了，
以免剧透，就是那样子，就很有意思的一套侦探小说。
那你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
你说
电脑啊，
所有的
小纸板
啊，
纸板
啊，
纸板
就是拿那个纸折成一个
元宝，
是吧？
我们叫打元宝，
对，你们叫打元宝，
打元宝。还有就是
纸板，摔纸板，
画片儿，用小
画
片儿
拍。
这还算，我觉得是在城里边才玩。我有次小的时候过年回农村，他们玩的是把那个羊骨头，就是羊
拐，
就羊的颜色，然后。
什么叫掐石子？
我看我妈给我演示过怎么玩，那手可厉害了。
我也是看着我妈给我演示的这个，但是
自己不会玩，
没有什么兴趣。
我回老家的时候，他们还去上山去，就是一种草，然后呢，它那种带颜色，就相当于可以染指甲。但是那些姐姐们都是上山去采药，然后绑手指头上，过一天到时候睡觉起来的时候，你指甲就染成那个
哇
色。
挺必有的，
这个好像听我室友也讲过，他也在农村长大，然后说小时候染指甲就那样染，
对，
还
挺有意思的。
嗯，
那
我没听说过，我在农村长大的。
你是男孩？
我就看过。他们女孩子拿那彩笔往纸上画，
彩笔比较奢侈。
我小时候好像他都干过这事。
他们也有用彩笔画的呀，画圆珠笔不行，就是
蓝色的吧？
对，
好恐怖，
真是
红色的。
那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什么回味无穷的
莲花果？
啊，
我真的很喜欢，
真的超爱吃
啊，那个还挺好吃，我吃过。
白色
的，对。
你
吃过南京板鸭吗？
零食吗？
不，零食，一种零食，并不是真正的板鸭。
那我还吃过糖葱肉呢。
对，就是，嗯，脆脆的，然后小颗粒的。
啊，是真的鸭肉还是豆制品？
这不是豆制品，
豆制品，嘎吱嘎吱脆的那种。
咱们是不是叫牛羊配？不知道是个东西。
哦，牛羊配是不应该不是一个东西。我牛羊配超火。
那我完全不爱吃那种东西。
我也不爱吃。
然后公园里面还有那种啥。就是用糖画画的那个，你应该都见过吧？
糖人的那种画，
吹糖人是吗？
不是，
有吹的，有画的，平的那种糖浆画的画，
然后画画，
对。
然后那个画丝，它就是糖浆丝，它凝固之后，然后一个小棍粘起来，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吃了。那你们还吃辣条吗？
对，我们那小时候就吃辣条。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没吃过辣条？
我也没吃过。
辣条跟四川、湖南那边也最火的。
对，好像小时候好像我。就记得辣条了。
那你现在长大还有去吃过就是现在高大上版的卫龙辣条吗？
是
的。现在亚超，德国亚超都能买到。
嗯，好吧。
已经很厉害。
啥时候给你买？
是那时候最我记得小学最高档的是那小
哦，
就它会有旺仔
大
礼
包，
里边小馒头或者是妙
乖乖大礼包，
就那种饼，
每年过年都收好多。
对，
肯定是
今年都会送。
六一儿童节。
是，反正就那个还有那贴纸。不是，就是旺仔那形象，有跟我们做运动的。
我最喜欢吃里面的浪味仙。
而且，
哎，那你们当时六一儿童节有收到过什么吗？也可以说没有，没关系。
我都没有印象。
没有，
就我爸或者买个彩笔给我，买个手绘本给我啥的。
嗯。
我觉得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印象最深就是班级联欢会了。
对，然后大家互送贺卡。
六一儿童节不送吧？
送，我们都送的。
太累了，六一送，圣诞也要送，
是那个元旦晚会会送互送贺卡，就是每个人写一张贺卡投到那个大袋子里
啊，这样的，
对，抽，
然后抽。
我们当时都随便送，所以会比较说你收了多少张贺卡，我收了多少。
我们也是，
好像就是因为
留着呢，
对，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次有这个风气，老师发现不太好，然后我们就弄了这个，大家就公平的抽贺卡这个行为，就不要再互相攀比的。我觉得老师应该这个。
但你真的给某个同学写的时候，你会很认真的写东西，像我都会认真写一些东西。
自己的好朋友，
我有次小学的时候眼睛做手术，然后有一个月、两个月没去学校上课吧。
嗯哼，
天哪，那简直就……
对，我当了差不多两个月盲人吧。然后就是班同学来看我，就收了好多好多贺卡呀。那天就感觉这个回忆还是很温馨的，就大家都是鼓励你早日康复啊什么的。
我倒是很怕这种。就比如说我要过生日那天，我都超紧张，我不希望大家提起这个事情。
我也是，我也是。
我希望大家真的平常过，但是假如真的没人提，我心里有点失落。
对对。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
矛盾，
对
矛盾的那种心情。
就像你说，假如全是同学来看我，我觉得就
压力好大。
我想钻到哪里去？我觉得我小时候过生日都是跟家里人过。
我也是，
我过生日也真的就家里一个人过。
跟家里人过。
对，
我有点像亲戚。
感觉
那时候没那么有钱呀，不像现在小朋友真的是。
爸爸妈妈过才算过生日。
我现在长大了都是，就是要是同学给我来过生日，我还是很害羞，就超级不好意思，就那种感觉。但是感觉还是挺幸福的，就是对有朋友跟你们过生日，感觉还是挺好
的。嗯，就印象深刻的还有同学录，我觉得那时候同学录，我现在都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哦，你还会翻啊？
对，我当时翻
了。
同学录那是。小学毕业吧，就都得毕业的时候能写个本子啥的。
我们大学甚至都没有同学。
就是你自己准备好一个本子，然后你就扫出去。
看到没？人家自己准备本子。
就是同学们的本子可以拆开来一页一页的，你给每个同学发一页。
他那不是，他是自己准备的。
就是
自
己
准
备一个笔记本，然后怎么地的，然后你就给同学他们就拿着写。
就轮流传阅。
对对对，轮流传阅。
所以我们用的可能是第二个版本，就是你一个人写的时候， 另外没法写，所以它做成活页的。
对，活页
一次可以跟很多人同时写。
对，
再说一下，
这样快一点，
写的
收得快。
你这也不着急啊，这反正一个礼拜，你知道吗？随便写呗。
我觉得写的最认真的就是小学、初中那两年。
嗯，
对。
高中以后好像就
没有了，
就没有。
大学就更没有。
你们有印象大家给你们写了什么吗？现在能回忆起来？
就你成为画家吗？越画越好了。
什么一帆风顺啊？
对，
一帆风顺太多了，
学有成什么的，
长高啊什么的。
对，我说到是长高长胖，长高长胖长白吧。
说到这个，你们小时候有外号吗？
嗯，有
太多
了，
会也会给同学起吗？
就绝对互相得起，不然气势弱了。
对，叫了不顺。
在同学路上，经常就是那个外号就会写上去。
我们是写好外号之后就会跟他说，你不给我写这个外号，你写名字的话应该划掉，然后写名字。
我不知道是女生还是就是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会把班级里边跟他好的同学，他们都奉献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他会组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家庭的一个谱系，就是
我没玩过这么大的，我没有小的过家
庭，这么大的
对，
没有这么大家庭的，就是我最多两三个人，然后自己还能搭个小毛房，
小毛房，
不是小毛房，就是搁那个墙根上，插两个棍子，然后盖个顶，然后就底下对，就小屋就窝在那。
我小时候也会玩过家家，就躲在我家沙发底下。
我是跟我姐玩。
沙发底下怎么玩？
对，就沙发跟那个墙壁中间那段空间，然后上面盖上顶，然后我躲在那上面。
对，
特喜欢钻那个小
窝。我坐在那里撑伞。
对，他走在密集，
那小辈肯定会批评你，在家撑什么伞？
我妈陪我一块玩。
会在家跟我爸妈打羽毛球，在家打，拿书打。就客厅还挺大的，但是羽毛球呢又太长，场地不够，就拿书互相敲羽毛球。
那时候我妈还给我做毽子，就自己做。
对，小学有段时间挺流行的，
就是拿那个布包的那种，拿塑料那种，能扯丝儿的那种材料，然后先把它绑进去，然后把那个扯成一丝一丝，然后就变成毽子。
就像塑料袋的那种材质，然后它撕成很碎很碎的，
对对对对，我知道。
然后你弄就有静电，就是那么一球那个大球那个东西，不是羽毛的，是就特别贪，就你踢久了那个毽子它会搓一起，然后会缠在你脚上。
这个没有，这个。
我
那你们踢毽子吗？
我们也踢，但我们踢的是那种沙包多一点，羽毛的都少。
或者是那个橡皮球，就是也是好多球。你能玩过那种球吗？就像其实是个钥匙链，五彩的，
就上面有好多刺儿吗？
对，有很多刺儿。
哦，我知道那个，
那我们
这也是一丝一丝的，
这也是一丝一丝的。
你能把它查到是什么样子
吗？我等会儿给你们看一眼。
嗯。
然后就是玩跳皮筋，丢沙包。
对，丢
沙
包会自己做。
对，沙包都是妈妈自己做。
对，
你们沙包是那种六面，然后像个
对，
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有很多特别小的那种，就是它是这样子，就是这每一个小块是像个小枕头一样，它缝在一起是个球。
啊，
我们是玩这种沙包。
那很大吗？
不大，也可以
这
么小。那种沙包就速度很快，透风，我们丢起来的时候，那速度很快。
打人很疼吧？
对。
反正沙包小时候还很受欢迎，因为可以全班都一块玩，
对，
男生女生都一起。
多一些，
对，分两波，然后要人，对吧？
对，
就是
你们有救人，这么
我们有救人，就是你接到人家球了之后，你多一条命。
对对对，
你可以把场下人救下来，你也可以自己在那站着。
对，
那时候就谁关系好，然后就救谁。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什么叫，就你要喊一个名字，然后往高空中扔你，然后那个球会从人群头顶上过去，然后那个人一接住，大家都不许动了。
哦，传递好像是这么个。
没那么没气势，传递就特有气势一个词。然后你说完之后，你这么扔过去，
好像
是地包，我大地包还是什么，不知道，大
地包吗？
地包，反正你接住之后，另外一个接住，所有人都得定住，都不能走了。
知道听众朋友可以给我留言啊。
然后你可以随便打人，当然，假如有人接了的话，就是两条命。
哇，太行了
啊！你还记得里边有什么游戏吗？坦克大战。
我不记得小霸王里面有什么，但我那时候最爱玩的就是街霸。
你这是玩街霸？
不是在 小霸王上玩的。
对，那就不是在，反正
先把游戏厅里边。
我就跟我哥，我哥有一个游戏机，然后我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我哥家里住，
嗯、
然后因为我妈、我爸、我妈也没空管我，然后那时候就天天就跟我哥。
你跟你哥比还太厉害了。
当然是我哥厉害了。
对，还有几首肯定不教你，
街霸呀，拳皇
啊，
然后那什么格斗三人组，
嗯、
我就是格斗类，
对，
格斗类都特别爱玩。
我也是，就、
嗯、
像什么双截龙，你玩过吗？
嗯，没有，
我听过。
嗯，
还有魂斗罗。
对，魂斗罗
那我都基本玩不过去，就前面就会死掉。就是真的玩好的人，他玩的
会调，你可以调命，他可以调什么一百条命那种。
你玩过跳舞毯吗？
啊，我知道。
我那时候我真是超痴迷。
你那时候对任何跳舞东西都痴迷了。
我爸就给我买回来一个跳舞毯，然后就安在就搁屋里，然后我听就每天晚上就不太停的，一直跳，然后也不太坏的，然后就一跳跳一小时就很多那种。
还可以聊什么呢？
再聊非典吧。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集体记忆吧。
对，
全国都。
你们都是怎么度过那段时光
的？我记得是五月还是十月啊，放七天长假，六号那天晚上我作业还没做完，
嗯，
然后觉得完蛋了，七号
这不日常吗？为什么是完蛋？
没有，我是好学生，我说七号要在家改一天作业怎么办？这八号早上要不要抄抄作业什么的？结果六号晚上就听到电视台播消息说啊，我们要再延长一个星期的假期，因为非典原因。然后当时记得家里囤了好多粮食。就囤了什么矿泉水，泡面，
嗯，
然后就说就可以不出门了，就基本上就那些蔬菜啊什么就囤了不少回家。
所以后来真的没有出门吗？
我不记得，反正我是没怎么出门。对，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爸妈有没有出门。
那个时候
应该是那种还是出门了。我是当时为了买一个游戏，然后我妈陪我一起去出了门，好像是奖励我。当时我非典的时候真的生病了十几天，然后是发烧，然后后来好的时候奖励我，然后说可以去买一个游戏盘，但是那个游戏不怎么样，感觉出了门不太值，但是出了门还挺开心的，不然那段时间真的都在家里待着。
对，
那时候就是每天空中
课堂，
感觉那空中课堂也是
电视上播的一个课，
对，就首例远程教学。
那时候你们身边有同学就那段时间真的是去世了吗？
没有，
不认识的人。
校长
去世了。
对，我小学的校长。
哦
哟。对，因为那个校长特别好，特别好，对所有学生好像都很关怀的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就放假，然后就回家了嘛。
嗯。
然后再来学校的时候，就老师就告诉我们，就校长好像去世了。
哦，就因为非典
啊。对。然后，而且我们英语老师，当时也是得了非典，然后就被隔离到小汉山吧，那时候，对，也是不容易。
天哪，嗯，我当时有个邻居，我家对面的一个邻居，他爸医生，在放射科工作，然后非典的时候被隔离了两个月，但是当时我们都觉得挺担心的，但没事，他后来人就回来了。
那北京还是比较。大连好像整个，我那时候在大连，大连好像整个大连市就一两起还是就几起，
那还好呀。
嗯，所以你对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也会担心害怕，但是好像身边没有人，
嗯，
没有这样的事例，你不会觉得离你这么近，
嗯，
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不用上课，然后，
嗯，对，我当时感觉还挺幸
运。嗯，那么聊这么多回忆杀，现在就来聊一聊现在出现的。回忆经济，怀旧经济吧。有个节目《王牌对王牌》，你们知道吗？
啊，我知道，对。
对，就我也不是都看过，但我就微博上很火嘛，微博上经常会截一些片段。就当我看到这个节目的片段的时候，他经常会请一些之前咱们小时候特别火那些电视剧的剧组过来，比如像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那个三人组嘛，
对，这个是很喜欢的电视剧。
然后加上《爱情公寓》啊，
嗯
《武林外传》啊，他经常会请这些剧组，然后过来怀旧，然后重现这个片段。然后我在微博看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情不自禁的，我会点开看，
嗯、
看完以后真的会泪目
啊，泪目。
对，就是感觉哦，真的就是。经典已经对，
但以前有访谈，这种访谈节目会把一个剧组叫过来，什么艺术人生啊，把 剧组叫过来做个节目，这种也有吧？
对，就是像这种节目我都会去看。对，
我是看过一两期这个王牌对王牌，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桥段，我也是似曾相识的，或者以前很耳熟能详看过的桥段，我在看真的有点不舒服，就觉得就有点太做作了，就是
为了怀旧而怀旧，
确实是
就是不舒服，就是看到他们，虽然也会觉得他们造型很怀念吧，我觉得还是像我说的，就我本身对这个记忆就没什么感，所以我宁愿再去重温当时看过的东西，我也不想着看着他们就在上节目再怎么样，
确实有点做作。
其实就前段时间会有很多这种怀旧的影视的东西，你们有关注什么吗？
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些青春小说的一些翻拍吧。哎，
等一下，青春小说是就是那些青春小说你真的看过？
看过看过，
在小说看的。
比如最近很火的那个《夏至未至》嘛，初中、高中还是我不太记得了。
我也没看
过。
然后还有什么郭敬明那个《幻城》，我真的对这类电视剧制作真是太糟糕了，就是它完全毁了我的童年。
你就安静当个书粉就行了，不要去当影视粉。
真的，哎呦。那看的时候真的有种要气炸的感觉，就包括人物的造型，包括他们的演技，然后就是再包括这个特效啊，就是这换成特效啊，大家都懂的，五毛钱都不给，就真的毁童年。
我就是觉得，就是好像这两年拍很多关于青春题材的电影，我都本能的反感，就只要这个
是青春题材，是怀旧青春题材，
对什么。我的青春啊，就一大堆人谈恋爱啊，什么堕胎啊，打架呀、啊，这种青春离我其实很遥远啊。
他也本身不是给你拍的，人家说我给80后拍的。
对，
我们也不是。
在我大二的时候吧，发现出了那个《那些年我一起追过的女孩》，在那之后，突然这种骗子类型就特别的多。
对，
我都是看到那种海报，我就本能反就是排斥它，我不要去看这个电影。
还有包括这些好多动画片的重制、啊。就也很头疼，就我小时候就特别爱看美少女战士，但就这两前两年
重制啊，
对重制了，然后还有新的画风就完全大变样，然后每个主角虽然是更漂亮了，但是他比如说稍微圆一点的脸他可能已经变成九尖脸，然后还有他那些声优啊很多也变了，就感觉找不再就算再看一遍我也找不回童年那种感觉了。
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去看它？
对，因为它重置之后我就看了第一集嘛，然后我觉得整个就说不出来吧，然后我就找了老板接着看。我看完重置的第一集我就放弃了。
我是看过一个就是为了复古为了怀旧去做的一个动画片，是宠物小精灵，然后宠物小精灵是一直有动画片的，然后它也有自己的漫画线，也有自己的游戏线。那个重制版的漫画动画片就是重制的是游戏版游戏的宠物小精灵，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细节真的是还原很到位，包括背景音乐觉得特别棒，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它一直有宠物小精灵动画片的动画片就叫宠物小精灵，但是它新做的那一版它是致敬的是或者讨好的是玩游戏的这群粉丝，就它几个故事是不一样，它有不一样的东西在，但是我就即使他那个剧情做的有点不太好像你们说的，但是我还是会非常喜欢，在我印象中是缺失的，就我不会去回溯说我那当时的游戏我再玩一遍，或者那出了重制版我再玩一遍，他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我一直想看到的东西但一直看不到，终于有人去提这个事情，终于有人去做了，而且真的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电影就是叫口袋妖怪，就是它是为了跟其他有区分就叫口袋妖怪，
就是我觉得他跟他那个重置那个人他目的是，比如说我重置的东西我是给原来就像你说玩游戏的人的，我是那么做的，我要是给现在的小朋友看的那肯定就会做成现在流行那种尖尖的脸。
对尖脸。
对
以前也是尖脸吧，
以前是尖脸，但是以前还是有点肉肉的那种感觉，现在就完全变得
就是下巴隔间都可以戳死人，
对网红脸嘛，就戳死人那种。
对，他的目的可能不是就是让你怀旧，可能就是为了吸引现在的小朋友一块来看。
因为其实这个是老实说，这个行为我是支持的，就是把以前的好的文化再拿出来让大家再接受一遍。
那你们不觉得，如果我们一直不停的怀旧的话，它其实也是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新的文化东西太少了，实际上可能是文化停滞。
嗯，
我其实想探讨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会愿意去怀旧。对，如果你去怀旧了，也许你就自我麻痹，或者是回到以前，你可能就不想着往前走的事了。
但是你要纵观那个大的看法，就是所有时代的人都怀旧啊。
很多怀的就是我以前喜欢的东西，但是一直很少人提，或者我很少能跟别人有共鸣的东西，但它现在能在一个稍微另外的一个平台上更广的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接受，我觉得其实是起到一个传递的一些东西吧。
对，就是你感觉你的过去跟你现在是有连接的。
对，
就是是个连续的一个，
就是人，我觉得人他有个心理需求，就是他得，就像你说，就是得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我从哪个地方来，就是你知道你拥有过什么东西，这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吧。我觉得就是我就像就是你在面对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因为你没有这个经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但是你一怀旧的时候，比如很多老人愿意怀旧，就是他是他的经验，就那些事情他很了解，就像你说有安全感。
嗯，我觉得好的怀旧的话，可能不是让你待在过去，而是说更好的结合你现在的生活啊，对未来的渴望，然后你可以从怀旧情绪中出来，然后再更好的往前走。就是说怀旧应该是减轻你生活压力，然后让你有更加乐观的情绪去面对现在。
对于我来说，这个怀旧就是一种放松娱乐的一种方式，就我会通过这个东西，我会回想到我小时候我经历的种种事情，而不单单是这么一个动画片。
嗯，
会想到我童年各种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有连带关系的。像比如现在这个袋儿林，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最近很火的一种袋装冰激凌。就我小时候，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我小时候我在我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然后我奶奶就会从那个小卖部买个这种袋装的冰激凌，然后搁在自己家的那个保鲜盒里，然后冻在冰箱里，然后我那小时候就是没事儿就对偷吃，偷偷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买两口，对，就感觉就对美好童年的一个回忆。
嗯，或者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你小时候一天你吃不了一袋，现在你可以
随便吃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因为现在有消费能力了。
对
对，
你可以为他买单。
我心中好的怀旧就是要把一些你曾经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得到的可能是一种感觉，那个东西在，但是与那个东西相匹配的一种归属感，或者一种愿望，或者一种当时缺少的一种感觉，你现在能去通过另一种方式去实现它。
嗯，
我觉得可能真的也跟一定的年龄有关，像刚才我们说的怀旧真的是会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跟年龄有关的。当有些东西你看着你对新东西你不再接受了，或者你对现在生活真的很不满，那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找一些你曾经认可、曾经找到快乐的东西。
嗯，
我们今天讨论是时间观念和你生活的价值观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个生活中的价值观，但他更看重，他觉得未来更重要。
嗯，
他觉得可能过去事情是就过去了，你让它过去了，这个东西，
嗯，
人生可能就一遍，然后你没必要再
重复它。
有些人的价值观觉得，甚至觉得人是有什么有来世的，就那种价值观，那可能他的时间观念又不一样，就是这个问题，
就会更抽象一点，
就会扯得更远，就更冷的，就特别不好讨论，不适合一个具体的一个点。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挺看人的吧，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怀旧，但是我觉得这个愿意去怀旧或者为怀旧买单的人，应该还是个挺大的群体，因为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刚讲的那个戴琳啊，他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而不是就是说来个什么新的冰激凌我尝一下，而是去愿意尝试我小时候吃过的这
个，或者说他消失了一段时间，
对，
他
是为了再回来再找。
那会不会比如说这么消费贵的话，是消费够了，但你情怀已经，
对，
有可能不需要了，
因为他当时消失是有一定原因的，他既然有这个机会能靠复古的这个潮流或者怀旧潮流把它再推出，那他也许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去做一些改变，不让自己 就又平白无故的又消失掉，被别人取代。
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机会。
对，也是一个二次的机会。
我吃过一个餐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风波庄。
我也吃过。
啊，吃过吧，就是那种
武侠菜名。
对，武侠菜。就你进去之后啊，也不叫服务员，叫店小二。你说二位客官想做想练哪个功？然后你去挑个桌子，每个桌子上都写着华山，它里面道具都很用心，都是金庸什么古龙里面武侠小说的名字。嗯，今天你想练丐帮，那你做丐帮。上来之后问两位大侠想像是老规矩还是怎么着，然后上来的菜都固定的，你没有选的。
这蛮有意思的。
对，然后走的时候跟你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什么路途遥远是无远送，然后可以金盆洗手这样子，然后只用现金。
对，只有银两。
哎，对，只有银两，不能刷卡。就这个店，就我吃过两次，就很有意思。但是你让我经常去吃，我就不会，因为经常去吃，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它每次都一样，时间长了，可能这个情节就会淡。
你说那个武侠，
嗯，
我以前忘了听哪一个人讲，就是武侠，就跟怀旧还蛮像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沉浸在武侠的世界？
嗯。
他说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自我的解脱和安慰。
嗯，
就怀旧可能有些功能可能跟就是沉浸在我们可能恋爱小说或沉浸在那个幻想小说里边的这些人，他的需求是一样的吧。可能有些人他就有这种需求，有些人可能就不需要怀旧，我未来会创造更美好的那种人可能就没有这种天生的需求吧。
嗯，我是大概就前年吧，去伦敦度了个假。
嗯，
这次旅行就是在大概半年之前我就已经定好行程。嗯，当时就说我去伦敦之后我一定要去看那个哈利波特的故事场。 可是我到伦敦之后我就突然就不想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这种心理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觉得
总在骚动。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我自认为我是骨灰级哈迷，就是对哈利波特非常了解。
嗯，
然后我觉得就好像就保留在那里就挺不错的，我不想再让他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嗯，
我就突然很不想去看那个东西。
就
怕失望吗？
有好像有一点。
嗯，
会觉得要是万一没有我想那么好会怎样。我就干脆让他就让在我的脑海里就保持在那就不动它。
嗯，
就没有再想去回溯哈利波特什么的。
对。
嗯，那前段时间看那个永久自行车。
嗯，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永久自行车应该还挺重要的。
嗯，
好像在上海开了咖啡厅吧。
对
对。
然后就
是
之
前几年前的事情。
对，然后永久迷就可以去那咖啡厅可以喝个咖啡啊，然后它的装饰品都有一些老的自行车啊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怀旧消费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一种小众消费。
嗯，
就它其实不是那种大众消费，就是大众整个群体就社会一直都是往新的更快更换的。
嗯，
可能还是只是一个就把它换成消费可能是一种小众的。
嗯，
我觉得像你刚才举的那个咖啡馆的例子，其实说它小众是挺小众的。
嗯，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它是把当时自行车出行的那种怀旧再加上环保的感觉跟它品牌有个很好的结合。
嗯，
然后他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理念去做，
就需要一种新的
对
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
他
是真正融入现在的一个环境。
嗯，
现在的一个大语境下的。
对，
所以其实本身假如不喜欢永久的人或者我没骑过永久的人。
嗯，
对这个牌子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反感。对，
因为它是跟现实甚至跟未来都紧密结合在一起，它虽然打了复古的牌子。
嗯，
对，真的说自行车或者什么它都是跟情景有关系。 你不可能说用单一的东西去做复古，比如就像大家以前都骑自行车，但是你现在自行车现在也是遍地。
嗯，
我们第一期聊的节目它现在自行车也是遍地，但是没有复古感觉，是因为它没有那个氛围。但永久它作为一个现代实体店，它可以提供一个氛围。就是怀旧首先我觉得是对于以前文化的一个第二次机会，你可以再有一次机会再去利用人们对你以前的好感或者心理，然后再把你的品牌再拿出来再去做一次。
嗯，
你的无论你的价值观还是你的任何的产品都可以拿出来再吸引大家一回，
就是还是要跟现在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嗯，
其实你在怀旧同时你要对未来做出展望，而不仅仅是单纯把过去的元素拿来用。
对
对，而且其实人群也是更广的，当你做的一定好的时候你不再是对某一个群体说只是怀旧， 而面向的是更多的人，他们会知道你有历史的东西，其实会愿意更了解你，而且这样的成功的例子有很多。就是说我们当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不断的旧的东西出现，然后
融合
进我们对未来的设想里。
嗯，
结束了。
哎呦，我感觉大家都如释重负的
感觉。我
感
觉，
哎，不说个结尾吗？
嗯，
这头好凉茶呀。
我们今天列的点其实都聊了差不多。一楠感觉怎么样？
可以啊，就可以讲挺多的。然后
你会在哪方面会更感兴趣？然后我们下次可以再找一个话题在一起来聊。
就是我觉得怀旧的确是一个有的挺能聊的，不管是就具体的事情，大家当分享具体的事情的话，就是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你自己在怀旧的这个过程。我以前平常也基本也没怎么多想，因为这样的生活我以前的经验根本用不上。
对。
就我怀旧，平常在德国怀旧有毛用？怀旧只是让自己更加想要离开这个社会，没有用。所以说有些人觉得，哎呀，我怀旧没有用，或者我现在面临更重要的事情，更
还是多看看未来。
然后可能就很少有怀旧。
嗯，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怀旧、关于过去的事儿。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未来，聊一聊科幻。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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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嘉宾，拜拜。